上回书说到袁绍听说刘备到了汝南，在汝南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袁绍气坏了，马上传下命令，调大兵要兵发汝南灭刘备。袁绍的谋士郭图听说了，赶紧来见袁绍，主公啊，您不能发兵打刘备，刘备成不了什么大气候，小小汝南之地，您为什么往心里去呀？您的心腹大患是曹操啊，是曹孟德呀，您得全力对付曹操。沈佩听说，沈佩也来了，主公，您可以联合其他的人孤立曹操，使他腹背受敌呀。您为什么跟刘备动真气呀？刘备有什么了不得？哎呀，我联合谁呀？我让刘备去联合刘表，他上汝南了。这刘表咱们联合两次，刘表他不愿意跟我一块打曹操啊。哎呀，郭图想着想，主公，现在江东的孙策声威大振，不可一世啊。再说孙策早有称霸天下灭曹操之心，是不是去联合孙策共灭曹操啊？好啊，你这主意不错，我要能联合孙策，哼，曹操休矣。这袁绍马上写了一封书信，就派陈震为使臣，带着重礼够奔吴郡来见小霸王孙策孙伯符。这袁绍啊，也确实没有头脑。咱们单说小霸王孙策坐镇江东，为什么他声名大振？因为孙策这人确实厉害呀，17岁继承父业，拿玉玺跟袁绍那儿借着几千兵，跟着周瑜两个人几千人马，就创下江东六郡81州的事业，可以说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。这六郡是哪六郡呢？一个是会稽，一个是丹阳，一个是吴郡，还有豫章、庐陵、庐江。孙策不但英勇无敌，人称小霸王，而且他手下文臣武将云集。两位大谋士，一个是张昭张子布，一个是张宏张子刚，都有惊天伟地之才。武的老将程普、黄盖、韩当，那都是长沙太守孙坚留下的老将，再加上大将周泰、太史慈、蒋勤，这些人聚集在小霸王孙策的左右，对孙策是忠心耿耿。最主要的，小霸王孙策手下的三军统帅，那就是周瑜、周公瑾的。周瑜不但文武双全，而且资质风流，仪容秀丽，文韬武略，智勇过人，精通音律。周瑜这人是个大音乐家呀，曲有误，周郎顾吗？如果说现在要是进行音乐比赛、唱歌比赛，周瑜要坐在底下做评委，哪位演员唱起来音符差一点，周瑜立刻能把眼睛睁开了，他听得出来，周瑜精通音律，是个大音乐家。周瑜辅保孙策更是忠心无二。最近小霸王孙策孙伯符要大败了庐江太守刘勋，迫使豫章太守华歆归降了。孙策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了，他的雄心也随着增长。他心里想什么？攻取许都，吞灭曹操，称霸天下。所以他经常派人到许都去探一探曹操的虚实，然后再回来商量计策。现在打了两个胜仗，孙策就把谋士张宏叫来了，让张宏张子刚拿着表彰到朝廷面见当今天子去上表。上什么表呢？写的是捷报，告 告诉天子，我孙策打了几个胜仗，得了几块地盘，借这机会看曹操怎么处置，探一探曹操的动静。张宏遵命来到了许昌之后，就把孙策给天子的报捷表彰交给了曹操。曹操接过来一看，曹操动心了，小小孙策威震江东。曹操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，不由得脱口而出啊，师儿难以张邦。师就是狮子的师，动物当中最凶猛的就是狮子呀。曹操说，孙策师儿不可以争锋了。曹操也特别看得起孙策。曹操心里想，小小的孙策一个娃娃忠诚大气呀，雨风赤应不可小视，我要不小心孙策就会是我曹操最大的敌人，我得想办法先把孙伯符稳住，收拢在我曹操的手下，我先集中力量对付河北的袁绍。曹操拿定了主意，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就奏明了汉献帝刘协，请刘协封张宏为侍御史，给予重赏，就把张宏留在了许都了。曹操又想了一个主意，我跟孙策联姻，成为儿女亲家，两个人越走越近乎，所以他就决心把曹仁的女儿许配给孙策的四弟孙况，然后让曹洪为媒。张宏一听，张宏就明白曹操的意思了，可是当面并没把曹操的意思说破了，就假装答应辞别曹操，回到吴郡跟孙策禀报。孙将军，这回我到了许都，曹操对待我不错呀，封我官侍御史，而且重赏了我不少礼物。好啊！孙策一听哈哈大笑，侍御史这官太小了，不过给你官你可就得当啊，给你赏你就要，甭客气，官是越大越好。哎，你怎么不当官就回来了？孙将军，曹丞相让我来做媒人。做什么媒呀？曹仁有个女儿想许配给孙将军的四弟孙况。孙策哼了一声，晃了晃身形，我说子刚啊，人言曹操为世之奸雄果然不假，用联姻之计想稳住我孙策，子刚你说对也不对？将军，曹操的计策正是如此。那么子刚先生，你说咱们这门亲做不做呀？孙将军，你要问我，我就说这门亲是做的。对，就按你的办法，将计就计，咱们是娶亲归娶亲，灭曹说灭曹。你告诉曹操，这门亲事我孙策答应了，已然禀报了我的母亲吴国太，立刻定好了吉日迎娶曹仁之女。好，那么我就去面见曹操。等会儿，子刚先生，这回你再到许都，你得替我求做朝中的一个官员。孙将军，请问您要做什么官？当然要做朝中的大司马。张宏、张子刚暗书大旨，赞成小霸王孙策、孙伯符要官就往大了要，因为大司马位列朝中的三公之职啊。汉朝的大司马、大司徒、大司空都是三公，他要这官，要做朝中的大司马，那掌全国的兵权呢。张子刚心说，孙策小小年纪果然心胸不小啊。好，将军，您这个官要的太对了，我现在就起身面见曹操。 张宏没敢在吴郡耽搁，立刻赶回许都。要怎么说小霸王孙策那就比刘表好多了。刘表也派韩松到朝中面见曹操，曹操封韩松一官，等回到荆州，刘表就要把韩松杀了。而小霸王孙策对待张宏就跟刘表对待韩松不一样。天下各镇诸侯，谁能成事谁不能成事，谁能成多大的事，从小事都看得出来。咱们单说张宏回到许都见了曹操，拜见丞相。怎么样啊子刚，婚事你家孙将军是否应允？丞相，我家孙将军非常高兴，满口答应联姻，已然禀报了我家国太，还提出早日完婚。好啊，曹操一听很高兴，立刻命曹仁准备嫁妆，把姑娘送到东吴去。这倒真是接亲归接亲，打仗归打仗啊，心里有事咱们心里分了，这件事算办完了吧。没想到张宏就跟曹操说了，丞相，孙策想跟您求做朝中的大司马。啊，曹操一听，两只眼睛看着张宏，吓了一跳啊，心说好你个娃娃孙策，我刚做了两天大将军，袁绍来争，我把大将军职位给了袁绍，现在你孙策又来夺我这大司马，办不到。可是曹操是奸雄，脸上没带出来，满面带笑。子刚先生，你回去跟伯父讲，他当朝中的大司马正称其职，不过我曹操又不能传旨，我得奏明当今万岁，等天子传下旨意之后，立刻命传旨官到江东传旨，封伯父将军为大司马之职。张宏心说，姓曹的，你说话这嘴对着心吗？你真能封孙策为大司马吗？这明明是妄后托。表面上张宏也没带出来，给曹操深施一礼，我替孙将军谢过丞相，然后就告辞出来了。当天晚上张宏就给孙策写了一封书信，让人骑着马回归江东送信儿。这信中告诉孙策，你要大司马呀，曹操根本就不给。这封信孙策接到了，心中特恨曹操。好啊，你不给我，我兵发许都，我灭你曹操。有了这决心了，小霸王孙策加紧训练人马，准备兵发许都灭曹操。他这一训练人马呢，消息就传到原来吴郡太守许贡的耳朵里。这个许贡呢，已然暗中跟曹操相通了。他知道孙策有野心，就偷偷的给曹操写了一封信，让曹操小心防备着孙策，或者想办法把孙策弄到许昌，放到你曹操身边，你把他看起来，不然的话你想办法把他杀了。如果留着孙策，酒后必是你曹操的心腹大患。没想到送信的人呢，被孙策手下的兵士抓住了，这封信自然就落到了孙策的手里。孙策的脾气看完这封书信，当时就火冒三丈啊，我非杀这许公不可。他想了一个主意，让人预备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，请许公前来赴宴。这许公可没留心眼啊，你倒琢磨琢磨，你既然跟曹操暗中相通，那么孙策就是你的敌人，他请你赴宴，你应不应该去？这许公去了，他根本没想到这一层。孙策满面春风把许贡请到上座，而且亲自给他斟了一杯酒。等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 小霸王孙策就把许贡给曹操写这封书信拿出来了，啪往桌上一摔。
许贡，
我问你这封信是怎么回事？许贡当时吓得面如土色，往旁边一看，旁边没有武士，心说36计走为上策，他推开酒杯撒腿就跑，那还跑得了吗？孙策过去手起剑落，就把许贡给杀了，而且派人杀了许贡的全家大小，其中就跑了3名许贡的食客。小霸王孙策没往心里去，要不是他们家的亲戚，3个食客跑了就跑了吧。这件事可坏了。这天孙策带着精兵武将出来打围，他最喜欢射猎了。走到山的半山腰，突然间噌又打草丛中圈出一只大梅花鹿来。呵，孙策挺高兴，骑着马拿着弓箭就追赶这梅花鹿。他骑着马往前一跑一追呢，后边的兵跟着就慢了。等走到一座树林子里边，一转眼看不见梅花鹿了，突然间看见树林子里有3个人。孙策一勒马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这3个人给孙策深施一礼，孙将军，我们是老将军韩登将军的部下，正在这围场射猎。孙策没往心里去，这3个人有一个手拿大枪往前一跑，陡枪就奔着孙策扎来了。孙策往旁边一拨马，攥宝剑棒往出一亮，这宝剑嘡啷一声，孙策这宝剑的剑刃掉在地下，光剩下剑棒了。哎呀，就在孙策一愣神这个功夫，那边还有2人呢，其中有一个人刃口舔血，巴搭一剑，这支剑不偏不歪正射到孙策的脸上，砰，这支剑就剁上了，把孙策气坏了，剑板一扔，一伸手就把这支剑拔下来了，然后拿这支剑刃口舔血，用自己的弓用射雷，这支剑巴搭一声往回一射，刚才谁射自个儿来了，这支箭射过去，这人是应声而倒。那还拿着枪呢，那边还有一个也拿着枪，这2个人就奔着孙策来了。孙策手中没有剑，而且中了箭伤了，觉得非常的疼，这2个人上前就用枪扎呀。孙策，你以为我们是谁？告诉你，我们是许贡家的食客，今天杀你给许贡报仇雪恨。孙策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掉下来了，这2个人拿枪扎，孙策一个鲤鱼打挺起来了，拿着弓跟这2个人动手，赶紧从马上把自己枪摘下来，拿枪跟这2个人拼搏，但是孙策终究是受了一箭之伤，让这2个人扎的孙策浑身上下带了不少的伤。这时候老将军韩当才带着兵将到了，程普也跟着来了，大家伙把这2个人杀了，把孙策将军救回府中。谋士张昭、张子布赶紧派人去请名医华佗，据说这华佗是个神医，他要给人治病，用手指头一按这脉，然后一投药，病人立刻就好，有起死回生之术。可是张昭手下的人来请华佗，偏不凑巧华佗不在家，出外行医去了，只有华佗的一个徒弟，没办法呀，就把华佗这徒弟请来了。这个徒弟来到孙策面前，给孙策一按脉，当时是愁容满面，当着孙策可不敢说呀，赶紧来到张昭的面前，把张昭叫到外边，献上孙将军中的是毒箭呐，而且这地方不好好啊， 恐怕我师父不在家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那怎么办呢？难道说见死不救吗？我可以开几副药，但是孙将军服下之后，您可要千万看住了他。第一，百日之内要静卧休息，就是100天踏踏实实在这躺着不能动弹。第二，无论如何不能让孙将军动怒啊。我虽然没在孙将军身旁待过，我也知道孙将军性情暴躁，如果一生气一动怒，这疮口迸发，孙将军性命就保不住了。您可千万要听我的话。好吧，就这样，华佗这个徒弟给开完药之后，让孙策吃下去，张昭每天派人在这看着孙策。没想到孙策吃药之后，没有几天的功夫，身体还就康复了，这伤呢也就不疼了，孙策心里觉得很畅快。孙策坐起来了，来呀，把子布先生给我请来。张昭进来了，将军您唤我何事啊？子布，你看我精神如何？嗯，精神不错。告诉你，我孙策箭伤已好，那就恭喜将军，贺喜将军。不过将军，神医华佗的徒弟可嘱咐了，你要静养百日，而且千万不能动怒啊。哎，小小箭伤何足挂齿啊，我准备起兵攻打许昌。什么？孙将军，您可不能打。为什么不能打？现在曹操跟袁绍两个人打仗，我正好借机会攻打许昌，灭曹操，我要做朝中的大司马。不行，您现在伤病没好呢，您可千万千万不能发病，而且不能动怒。就在这功夫，有人进来禀报说袁绍派陈震前来下书。孙策吩咐一声，来呀，请陈震到厅堂见我。张昭没办法，就陪着小霸王孙策来到厅堂。时间不大，陈震走进来给孙策施礼。陈震是很会说话呀，夸奖小霸王孙策孙伯符把这封书信呈上。孙策看完这封书信刚要说话，这时候有人进来了，跟张昭说了几句话。张昭就跟孙策说，孙将军，现在张宏张子刚派人从许昌回来，有事要禀报您。好吧，这陈震一看人家君臣有事儿，陈震就起身告辞。孙将军，请你们商议国事，我暂时退下。陈震出去了，小霸王孙策就把张宏派回的使臣叫来了。没想到这个使臣进来跟孙策说了几句话，孙策当时气往上撞，是金疮迸发。到底孙策性命如何，下回再说。